很面熟啊，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互相都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一年才来一次或者两次啊，名字有时候就记不太清楚了，向大家说抱歉呐。好，今天是中秋主日啊，但不是中秋节啊。很多人也可能也不太注重农历啊，今天农历是八月初十啊，中秋节的正日是来临的星期五。是八月十五啊！如果你们星期五有祷告会的话，刚好是一个很难得碰到周五啊周末的时候，是中秋节的啊，这样可以团聚啊，可以团聚。所以来临的一周呢，基本上我们华人家庭都会在这样的一个预备月饼呐、买月饼呐、彼此送月饼啊，都在这样的一个庆中秋。庆中秋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我们华人很看重家庭。很看重亲情，对吧？平时很多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各忙各的，很难聚在一起。所以特别是在中国国内呀、中秋因为以前是没有公共假期的，现在在中国大陆中秋是有一天嘛还两天的假期，我不太清楚啊。他不太可能去，很多的时候那些人在外地打工的不太回去，可能看父母啊。但是每年到了春节的时候，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呢、哇，千里迢迢啊，真的是不管有没有挣到钱呢，都要回去和父母团聚、孩子团聚啊。因为中国的很多的那个孩子啊，据说叫留守儿童啊，有五六千万之多。什么叫留守儿童啊？就是父母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就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呀、这个外公外婆带，就是一代人都是留守儿童长大的，他们在没有父母这样关爱的情况下长大，只有盼望着过春节那一个月回来和父母团聚一下，有的人甚至半个月就又回去打工了，因为要谋生呐、他们本乡本土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就业的机会呀、所以每次的中秋啊，过中秋或者家庭团聚啊，都是很看重的。你想每年过春节，整个的千里迢迢花钱花时间去聚，然后聚一下钱花光了，很多人借钱可能又到回去继续的工作，这些都是常事啊。所以整个我们每次家人团契的时候，团聚的时候啊，一定要珍惜啊。哪怕我们说在新加坡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家人团聚在一块吃饭都不容易啊，特别是孩子大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和孩子吃顿饭，不能立刻就说中午就说晚上我们一块吃饭呢，不行，要提前预约的。提前预约好这个晚上过这个周五啊，你把你什么时间腾出来啊，我们全家要出去吃饭呢、这家庭时间是最重要的，把这些事情都推掉，或者周六啊约个时间呢、有时候家庭一个星期一定要大家聚在一块吃饭呢，要不然都各吃各的，叫外卖或者是做了饭吃流水席就是整个的都碰不到面，一家人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都很难相聚啊，所以整个要看重这个家庭的亲情啊。现在人越来越淡漠了，哇，整个小孩子和自己的朋友在晚上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狂笑，哇，整个的那个门你在门外都可以听到，高兴的难以自控啊。和父母的话说两句就烦躁了。我们说这是一个危机啊，也是我们说是要家庭要经营，亲情要经营。但是我们说我们很看重中秋节，每个中秋节我们都很认真的来庆祝，预备亲人或朋友一起。其实月饼的话大家吃不了多少，可能每个一个月饼化成四分之一，我们吃下去都不容易了，但重要的不在于吃那个月饼，而在于家人聚在一起，我们来彼此交谈呐、彼此能够了解最近的情况啊。所以整个的你每一生呢，我们说人的一生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那一般人就是每个中秋节都过，那也过70-80个中秋，对吗？那你是百岁老人也就过100个中秋，但过100个中秋，那这100年里70-80年里，你和你的父母能过几十个中秋，跟你的孩子又过几十个中秋。我们说人的一生呢，你和父母差不多30岁以前和父母在一起，对吗？然后呢你生孩子以后，你的孩子也到30岁之前就是整个差不多30岁就离开家独立成家了，你和你的孩子就可以生活二三十年。然后呢你和你的丈夫妻子是生活最久的， 你和你丈夫的妻子差不多，我们说从结婚的时候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对吧？哦，可以五六十年，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你的丈夫和妻子是最重要的，生命中哦，很多人家庭不是这样看啊，很多人看孩子是最重要的，或者父母是最重要的哦，因为很多人婆媳矛盾呢，就是和父母不喜欢你的妻子，不喜欢你的丈夫哦，最后就搞到哦家庭分崩离析了哦，这是不应该的哦，你的生命中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和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共同度过的，对吗？哦，说白头偕老哦，所以这是你的另一半哦，你的另一半，上帝定的，所以整个的这个中秋节啊，是我们说华人看重亲情、看重团聚啊、看重家庭的一个时间。但是呢，我们说生命有终点呐、啊，人生苦短呐、啊，就是整个的每过一个中秋，小孩子可能是在新加坡有很多的这些RC 啊，楼下都办各种活动，对吧？提灯笼啊，或者请人来魔术表演呐、啊，很多地方选区如果有钱的话，你不是在反对党派的选区的话，有钱比较活动比较多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到了中年每过一年呐、啊，生命就有倒计时的感觉。哦，过一年少一年，哇，过一年老一年。很多时候我别人问我们生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某月某日，都不说哪年的，不说哪年，你月份和日子知道就好了。就是因为我们哇，又老一岁，这个生命有这样的危机感呢。我们想，那有没有一条路啊？有没有一种生命可以带我们的所有的亲人到一个地方永远相聚、永远团聚、永远过中秋啊？就是中秋是一个为了就是珍惜这个团聚，对吗？珍惜家庭，生我的是父母，我生的是孩子，和我一块生养孩子的是我的妻子，是我的丈夫，是我生命的另一半。离开我的另一半，我不能够活呀、啊，不能够很好的活呀、啊。所以你能不能有一个地方、有一条路，让永远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永远和我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永远和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哦，人想，哎呀，人生有终点呐、啊，人有死亡阻隔呀、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哦。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哦，有一种生命是一个超越死亡的生命，有一个地方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居所，在那里可以突破死亡，在那里人可以死里复活，在那里可以与神同在，享受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所以诗篇九十篇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地上有一个房子啊，地上或者有几套房子，但真正我们的灵魂的居所在地上啊，这个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居所，但百年之后我们生土化为尘土，那我们灵魂的居所在哪里？找不到哦。有没有居所？在哪里？找不到居所。哦，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我们的父母如果在族里面，他们住在那里；我们的儿女如果在族里面，他们将来去那里。如果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共同的信主爱主的，将来我们都要到族里面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永远和主同在，永远和自己的亲人同在。哦，亲人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刚才只是啊，读了诗篇四十九篇，我们要思想一个信息啊，叫神要苏醒你的灵魂啊。神要苏醒你的灵魂，就表示你的灵魂在没有苏醒之前，可能是我们说是昏睡的，对吧？睡着了啊，或者是昏迷的，你被打麻药了，对吧？昏迷或者你喝醉了，对吧？喝醉的人整个的东倒西歪，别人打他，自己摔倒都不觉得痛。哦，就是整个的昏迷了、昏睡了、酒醉了，这都是你的灵魂没有反应。哦，就是整个的没有苏醒，就是没有反应。就像你在做梦，你对外界的事情没有反应。你推进手术室，哇，别人对你开膛破腹，你也不知道，对吗？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了，交给这个主治医生了，手下刀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啊。哦，这个灵魂，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只关注自己的身体养生呐、保养它，这是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呢，有一个比身体更重要的灵魂呢、啊，哦，你要更要关注他。他如果昏睡了，你要不让他早点醒来；如果他酒醉了，就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纸醉金迷了，哦，或者他昏迷了、休克了，啊、不知道还有灵魂的事情，不知道人的人生结束之后还有生命，那就是昏迷了。 啊，昏迷要唤醒，谁能唤醒？我们说一个中风的人，一个喝酒喝醉的人，一个推进手术室的人，他自己能醒吗？哦，自己要第三方的力量，对吧？哦，让他醒。我们说在这里面呢，就是诗篇的作者呀，就把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苏醒你的灵魂呢？苏醒灵魂呢？第一个呢，要知道有天理。天理在哪里？这个苏醒灵魂，天理，天理是什么？我们很少听这个词啊，或者是你很多的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或者看到一些国家有一些人，被冤屈了，被冤枉了，他到处去控告，哦，他的房子被人拆了，没有补偿钱，或者他的家人被人诬陷了，哦，他们去拿着一个牌子啊，上面写着"天理何在呀？有没有天理呀？"对吗？哦，还有王法吗？哦，我看的就是，哎，我们说，哎，这个人不信上帝，他是无神论的，哦，他是为什么无神论的人会发出一个天理何在呢？哦，他觉得应该有天理啊，这个世界是应该是有一个规律的呀，有一个天道的，有一个良心的，哦，一个良知的，哦，就是整个天理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天理啊，哦，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这个公理，就是不用证明的。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说人有一生，人有一死，这是天理，对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不用法律规定，就任何民族都是这样的，对吗？这就是天理呀，这是天理。这个父母生孩子，爱孩子，虎毒不食子，对吗？那这是天理呀，就是整个的，我们说这个天有一个公理，有一个这个理就是规律，所以我们说现在人类这么多的科学。科学就是研究规律，对吧？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物理呢，就是了解这些万事万物的这些理。这个理的话，那就像一个程序一样，一定有一个设计者，对吧？不可能他自己，你说哪一个，我们手机里都有那么多 app， 说设计者，没有人设计，手机自己蹦出来了，自己就跳出来一个程序，没有人设计它，没有人维护它，哦，不可能的。所以圣经上说，房屋都有人建造啊。那建造天地的就是神，啊，所以人的理性呢，啊，人既然有理性，可以有逻辑，可以有思考，就知道，啊，就知道这个世界比这个房屋复杂的多，它一定有一个建造者，这个世界有一个建造者，这个世界有规律，有规律，那一定有一个设计规律的人，对吧？这个规律一定能够维持保持稳定，不会这个规律，昨天的规律和今天的规律不一样。科学家，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物理和今天孩子学的物理，哇，那些方程式都不一样，不可能的，对吧？那谁来维持它不变呢？维持，我们说这个你可能我们说从特别是我们西洋崇拜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或者都是从无神论的这样的国家起来的，我们受这样教育，没有神，世界上没有神，也没有救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凡事都要靠自己啊。我们说，当人到了绝望的时候，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当你整个的我们说你盼望有一个没有神嘛啊，老天爷呀，天理何在呀？求你救救我呀！我们说看到，如果人没有上帝，没有天理的话，我们说羊需要找一个地方控告他惩罚狼吗？上帝呀，不公平呐！为什么狼这样残杀我们、吃我们呐？啊，为什么我们被造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软弱的、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呀？啊，我们动物世界里不需要没有这个天理，对吧？没有公理啊，没有道德，没有也没有人所以说，哎，这个这个狗对它的配偶不忠啊，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天理呀，就是天道和规律。我们知道天道和规律，按照我们的理性，人是明明可知的。有一位，哎，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有一个是个设计，这个世界的整个的这个次序的设计者，规律的这个设计者，然后他维护这个世界啊。这个创造者、这个设计者、这个维护者，他叫什么？我们不知道。你可以叫他上帝，可以叫神啊。那神名字是什么？不知道。我们说圣经就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哦，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的儿子叫耶稣，哦，这是我们说，这是通过圣经才能知道的，能理性只能最多推出，有一位神，有一位创造者、设计者。我们说这是天理，这个很多的时候，这其实不是很难的道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读书、很多的人、知识很多的人，他们却 不相信有一位上帝的吗？我们说这就是愚昧了，这就是失去他的灵魂就昏迷了，就昏迷了啊。所以整个另外呢，我们说天良啊，经常我们说有丧尽天良啊。我们说一些人生产有毒食品呢、生产毒奶粉来毒害孩子啊，对吗？生产那些有毒食品来卖给人呐、卖给人呐、用洗衣粉来蒸馒头啊，或者用化学药品让那些虾本来是快死了，然后化学药品泡它，哇，它垂死挣扎哦，很多人觉得哇，好新鲜呐、它很生猛啊哦，但是你吃下去就致癌了，对吧？哦，我们说天良啊。丧尽天良啊！可是如果是一个真的死因的无神论者，他就会说：天良是什么东西？天良都是别人欺骗你，告诉我们是动物，我们是动物，是没有什么道德良心的，只是他们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给你们从小给你这样来欺骗你们，告诉你们人有道德，人有天良，因为教育你们的人他们。从来就丧尽天良，丧尽天良，他们才可以坐在高位上啊、所以，如果人真的是他昧着良心做事情，哇，那是很可怕的啊、有一个作家说，良心是天生的啊、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没有良心，那他就是没有良心啊、后天是不会有的。我这是不知道哈、但是他这就发现，这就是他是看到人的罪性，人之初性本恶。人生下来孩子就人天生生下来就是有一个犯罪的这个倾向啊，所以天良就是人里面有良心，良心的声音啊，灵魂呐、灵魂在常常我们想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呐、比如说你喜欢自己自我对话，你发现你洗碗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自己没有事情，或者有些人喜欢写字安静，对吧？安静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和自己会对话，对吗？自己会对话，有时候良里面的灵魂会对你发出一个问题啊。我是谁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啊？这是圣经向人发出的问题，也是灵魂的一个有思想的人呢、一个追求人生命的意义。我不是动物，世界给你一个答案，告诉你，哎，这个三个问题哪是问题啊？这个三个问题，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老师就已经回答你了。你从哪里来？你从妈妈肚子里来？你到哪里去？你到坟墓里去？你到火葬场去？对吗？你是谁？你是高级动物。这是我们从，特别是我们从无神论教育，我也是从中国来接受的教育。但是你的良心不接受这个答案呢？我从妈妈肚子里来没有错，但是这是我的身体啊，不是我的灵魂，我的性格，我的灵魂并不是父母给我的啊，对吧？啊，我到哪里去？我到坟墓里去，那是我的肉体啊，我的肉体到坟墓里去，那个灵魂就结束了吗？啊，我们说这个蝌蚪会变成青蛙。毛虫会变成蝴蝶，无名草木年年发，这树木到了一个春天又焕发新的生命，难道人还不如这些植物吗？不如这些昆虫吗？不如这个蝴蝶吗？人的都是希望能够有永远性的，这个良心就是这个良心呢、不同意你的答案呢、他不相信灵魂从父母来，不相信灵魂到死亡就是终点，不相信自己是没有灵魂的这样的一个动物，是或者最多是一个高级动物，不相信灵魂不安呐、灵魂就是整个的不接受这个答案。我们说这就是天理在你里面和你自我对话。我们说你要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盼望你安静的时候，你放下手机或者是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自我对话啊，或者是很多的时候人里面呢里面是和你来思想整理你的思想啊。另外呢，我们说圣经里直接就告诉我们天理在哪里啊？天理不仅在哪里，天理是一个具体的，就是有生命、有性格的一个存在啊。圣经里说耶稣的门徒啊问耶稣啊，就说你到哪里去啊？我们不知道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天理，我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这个规律，一切的道理的一个设计者，一个制定者，我就是那个回到你灵魂呢回去的那个通道，我就是你灵魂的源头，我就是你灵魂的结束我是你生命的真相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自于耶稣，回归到 结束的一个我们说终点之后也到耶稣那里去。这是我们说天理在哪里，这是诗篇四十九篇呢，神借着诗篇向人呼吁啊，万民呐、啊、都当听啊。无论你是上层人下层人，无论你是穷人富人，你都要听，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这个不是哪个人的话啊，这个整个的你来听，来听听有没有天理，有一个天理啊，有一个天理。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方面，神怎么苏醒你的灵魂呢？神让你知道有阴间，人死后不是结束，人死后不是一了百了没有了，有阴间啊。阴间到底有没有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四十九篇的五节到十五节，这里面那些有钱人呢自夸呀，没有，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以后就一了百了了，没有，神死了什么都没有，或者管他有没有呢，我今生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说这些我要现在享受我的肉体享受就好了。我们说这些人自夸，我的一生是一个，我这一生如果我离开世界，我此生无憾了，我不虚此生了。我们说美国纽约的一个前市长啊，叫布隆伯格啊，他从他的有些翻译成彭博社，他一个整个的一个是一个亿万富豪，他当美国纽约市长的时候，整个常常用自己的钱呢、啊。给他的下属那些发奖金啊，或者做慈善呐、啊，就是整个他是一个慈善家了啊，慈善家，也很有能力，把纽约治理的井井有条啊。然后他卸职的时候，他从纽约市长卸下来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一生呢、啊，如果我现在就是离开世界，我也此生无憾了，我不屈此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所有这个百老汇的这些高尚的演出啊，我没有错过一样啊。”任何一些有钱能买到的快乐他都可以经历了，对吧？他觉得他这人生的他这一生就值了啊，在人看来也是对啊，他说的对啊，哇，做人要做成他这样的话，又是慈善家，又有好名声，又享受了这个世上一切金钱带来的快乐，对吧？高尚的还是不高尚的啊，跟着他都享受了。但是呢，他就认为是不是人死就结束在，如果人生人死就是这一生的话，那他说的真是无话可驳，我们就说他说的对了。但是呢，人死是终点吗？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一生，人有一死，死不是终点，死是一道门，死这道门开开之后还有死后，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谁审判？创造我们的人审判。这个肉体进了火葬场，这个肉体进了这个尘土里埋葬，这个灵魂要回到赐灵的神那里去。这个灵魂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灵魂是它的源头，就从神那里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从赐灵的万灵的父那里来，在这个世界上活七八十年一百年，要回到灵魂的父那里去。人都有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死后却有复活。耶稣说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不仅是信耶稣的复活，不信耶稣的不复活，不是这样。无论的善恶都要复活啊，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他复活得永生。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带着罪死啊，复活被定罪下地狱阴间。死后只有两条路哦，一条路是永生之路，一条路是永死之路哦。所以这个真理不是靠科学家或者是那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可以研究出来的，对吧？因为灵界的知识，人的肉体人的头脑是研究不出来的，必须靠灵界创造灵界的上帝哦，创造灵界的神告诉我们呢哦。我们说这些堕落的天使啊，这些偶像也我们说不能够告诉我们真相，生命的真相。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这、就是真理，就是真相，它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它是我们创造生命的真相啊。所以圣经上说有审判，死后有审判，有阴间，有乐园啊、有乐园，就是死后到神那里去，灵魂去到一个永远的归宿。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不死性啊，永远性啊，就是像一手电筒的光，你往那个黑夜的时候，你往天空中一照，它有一个起点，对吧？从你手电筒这样发出来，但是呢，它的终点没有。你以为你射到云彩里或者射到空中看不见了，但看不见了，它的光一直在宇宙中走，对吧？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只是你在 你回到上帝的家里，回到天父的家里，你永远快乐，和上帝的慈爱同在。如果你没有回到上天父的家里，你到阴间下地狱，你与上帝的怒气同在，硫磺的火湖，这是真实的哦，这是真实的。所以有一个老牧师每次在丧事礼拜上大声疾呼啊，不信上帝的人不能死啊，哦，因为你死了，死了之后就你一生的结局就定了，死了再没有得救的得救之路了，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尊贵的时候，你醒悟啊，才能够才能够得救，死后别你的儿女在帮你捐款做善事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救你，也没有去阴间，也没有传道人或者是主耶稣去的阴间传福音的事情啊，没有。所以这些自夸，夸今生自己的自己的财富，夸今生自己的美貌颜值啊，夸今生自己的魅力哦，这些自夸的人到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无能为力，这一切东西都不能救他们。哦，都不能救他们呢。所以这里面第七节第八节告诉说到一个这些在今世自夸的人呢，他们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无法赎自己。我们这个赎价呀，赎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时候赎，被绑架的人需要赎，对吗？叫赎金，对吧？或者你的贵重的东西当铺当掉了，你要赎，对吗？哦，赎，这个就是你没有自主权了，特别是被绑架了。绑匪啊，让你哇把你们家房子卖了，交100万来，要不然我就撕票了啊！我说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赎，我们被谁绑架了？我们被魔鬼啊，借着罪把我们挟持了。魔鬼说，上帝说，魔鬼没有给堕落的天使预备救恩，他们要下地狱。魔鬼说，我要下地狱，我绑着你创造的人，你爱的人一块下地狱啊，就是这样。所以整个的魔鬼说，上帝啊，你不公平啊，你既然让我下地狱，我无话可说啊，但是人。不是一样犯罪吗？人不是一样不信你得罪你吗？他们为什么不下地狱？你是公义的，你是公平的啊！那有罪叫有罪叫受罪，有罪叫受罚呀！你自己定的这个规律法律，罪的代价就是死啊！所以那上帝难道说，哎，我自己推翻我自己的法律？不可能啊！上帝他是自己的立法者，他一定要我们说自己制定的法律自己要执行。所以上帝就派他的儿子耶稣来。交换我们赎我们，就耶稣自己的生命当成赎价啊，说人犯罪，神的儿子耶稣替我们受罪，替我们受罚啊，人不配进到神的回到神的家天国，但耶稣的功劳归在我们身上啊，就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交换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交赎金，耶稣用自己的生命赎了这样的一个这些愿意来接受上帝这个赎金赎价的这些人呢，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所以我们说阴间到底有没有，除了圣经启示我们有阴间呢，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证据啊，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证明有阴间，死后有生命。我们说死后有什么或者死后没有什么，人都没有发言权的，因为没有人死过回过来，对吧？都是猜测的，对吧？任何那些别的宗教也好，都是猜的。你说死后没有了，一了百了。你说死后有地狱，他说对，有地狱，还有18层地狱啊，没有天堂，或者以后死后只有天堂，没有地狱，众说纷纭。那哪一个是真的啊？除非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人回来告诉我们，死后有什么没有什么，而且这个告诉我们的这个人，他生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是说大话，不是说假话，不是说一些自己控制不了的话，我好心说错话，对吗？没有我们说耶稣就是这个死里复活的人他生前我们说他整个福音书啊，你看到那个他经过审判呢、啊，他经过审判四福音书都记载，我们读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复啊，对吗？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他受审判，为什么要记得这么重复呢？就是要证明啊，耶稣被当时的不信上帝的审判官审判，连说3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不是查不出他有什么死罪啊，查不出他有罪。然后耶稣也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你们都认识我，和我有同乡的，和我从小长大的有什么罪？这不仅是法律的罪，道德的罪。我有没有顶撞过父母？我有没有说过粗话？我有没有骗过人？对吗？我有没有自己说话承诺的东西失信？那谁敢这样说？谁能指出我有什么罪来？我们说，圣经是这个审判官罗马是我们说是以法治国， 这个审判官连说三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应该结果就应该是无罪释放，对吧？公义的法庭如果不是死罪，罪都查不出来，那应该释放啊，那却判死罪，而且是最残忍的定十字架的死罪啊。但是耶稣不争辩，也不反抗，也不用自己的超能力来让自己这样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他上十字架前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把那个宗教警察的耳朵被他的门徒彼得砍掉了，立刻就装上去了，对吧？他可以让砍掉的耳朵装上去，那他的手被钉十字架，他如果用他的超能力是一样的，就可以，我们说可以想象出他可以救自己，对吧？但是他没有用，他要救自己，我们全人类就灭亡了。他说我不死怎么能复活呢？我们说复活一定是先死了才复活，对吧？你如果休克了昏迷了，那不叫复活，对吧？那是没有死，没有死透，对吧？所以这个他就是要上十字架，然后说按照圣经的预言，按照我的预言，三天之后我要复活，你们就知道我是从上帝那里来，我掌管着死亡，我掌管着生命，我掌管阴间的钥匙，我也是天堂的门，相信我的啊，相信我的就可以进到这个永生的门里面去。你们信我，信上帝也要信耶稣。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已经早已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再来。再来干什么？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这是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他的应许啊，他的应许。所以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在整个使徒行传里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并没有一套成套系统的教义啊，因为外邦人也不是不懂旧约，对吗？也没有神学，也没有教义，他们传的是什么？连那些不信上帝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他们传的一个核心就是有一个人叫耶稣，被我们的政府公开执行死刑定死了。但是呢，他们却传说这个耶稣死里复活了，他复活能力就在教会，复活能力就在使徒身上，耶稣活着做的事情这些使徒也在做，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死里复活就证明死后有生命，死里复活证明耶稣的话是真的。耶稣曾经讲过，有一个财主，他生前的时候不敬畏上帝，死后下入阴间的时候，痛苦的呼叫，让这个一个乞丐啊给他带话，给我的亲戚说呀，千万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来呀，阴间是真实的，不可以来啊，来也见不到我啊。就是我们说，这是阴间的。我们说，如果你有亲人去世了，在族里面没有得救啊，他给他的亲人发出的信息就是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来呀。阴间是真实的，阴间是痛苦的，阴间是永远的啊！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来啊！所以这是他说，当时主耶稣说亚伯拉罕回答他的问题了。亚伯拉罕可能透过视讯探监呢，说哎呀没有用的，你那个办法没有用的，他们上帝的话都圣经的话都不听，你派一个人就是告诉他不告诉你亲人，他们能相信吗？这个财主还不甘心呢，说不是的，你如果你派一个死了的人死里复活回去告诉他们，一定相信的。我们说他用这个方法耶稣就用了，对吗？他说你派一个耶稣就是死里复活的，回来全世界证明，这个圣经就是证明有一个人叫耶稣，他死了，被公开定死了，三天之后复活了，现在仍然活着，这就是死后有生命，死后有复活，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赦罪，信耶稣进天国，信耶稣灵魂到父那里去啊！这是我们说，这就是福音啊！福音告诉我们，有阴间呐，才你通过相信福音可以不至灭亡，不下阴间反得永生，不去阴间反去乐园。乐园里有亲人的同在，有所有的爱主的人在一起见面，永远不分离。但是阴间呢，死亡的这个我们说本质是什么？死亡的本质是分开。你刚一死，是不是灵魂和身体分开？然后再呢，你的灵魂和亲人分开，再接着就灵魂和世界分开，最后呢，我们说灵魂和天堂分开啊，灵魂和上帝的爱分开，但是你不会和上帝的愤怒分开啊。我们说阴间神是无所不在的，阴间地狱也是神同在的，神的愤怒啊和死去的人同在啊，所以阴间是有的，所以圣经上说有阴间，主耶稣死里复活证明有阴间。我们说人怕见上帝啊，人的良心告诉人们有阴间呢。我们说，我有段时间看电视剧啊， 啊，就是人咒诅对方说你去见上帝去吧啊，我看对吧？我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咒诅你去见上帝去吧。那个人如果是能够回嘴的话，他说你去见上帝，你们全家去见上帝，对吧？哦，就是互相骂。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在讲台上说，哎呀，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哦，就是上飞机前，很多人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从成都飞过来一个航班，对吧？那个发动机着火，啊，整个的紧急空降下来。当时我的妻子和我太太，哦，我不是我的妻子和我太太，是我妻子和我两个孩子，儿女都在飞机上啊。哇，我说上帝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基督徒在飞机上，你救着这飞机的人呢？我不知道啊，啊，但是真的是人的生命顷刻之间，对吧？啊，顷刻之间就，所以整个这次我有一个国内的同工到新加坡来，就是、说他上飞机前也要尝试着写一个遗嘱，但是他还不到40岁啊，但是他写遗嘱的时候倒不是说他有什么财产可分呢、啊，他说我如果发生意外了，谁给我办丧事？要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办。他想来想去，他最近的这周围的亲人呢、啊，可以给他办丧事的人全都是不信主的，那如果你不信主，你让他按基督教的这个仪式办，肯定是不太可能，对吧？哦，所以整个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未尽的，还不能见主啊，我们还不能见上帝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见上帝，我们全家见上帝，这反而成了个盼望了。再不是骂我们的话了，所以有人这样的话了，咒诅我们，你见上帝去吧。是的，我愿你来，主啊，我愿见上帝，我们全家都要见上帝。哦，这是我愿意的，哦，不是一个咒诅，这就是这透过福音，是不是咒诅的话变成了祝福的话了，对吗？他觉得是咒诅你，你看，虽然他不信上帝，他却害怕这句话，对吗？害怕你见上帝，你全家见上帝，啊，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阴间有阴间的，啊，所以阴间有救主，我们说，既然知道天理有阴间，人最宝贵的是这个灵魂，那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脱离这个阴间的烈火呢？上帝的愤怒呢？需要一个救主。我们说人不能自救啊，人不能自救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呢，就是整个的人有一身两死，真相了。人只知道人有一身，人有一死，对吧？但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一身，人有两死。你肉体死之后，灵魂还有永远的死啊。但是呢，如果你遇到救主之后呢，你就可以变成两身一死啊。啊，什么叫两身？父母生你一次，肉体生，然后遇到耶稣，灵魂重生你啊。那本来是一身两死的那个，到地狱里永远的死就不用死了啊，只有肉体的死啊，就是叫两身一死。如果主耶稣在我们有生之间来，我们这一死都没有了，活着身体改变，被提在空中云中，和去世的基督徒与一同相见啊，复活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就是福音啊，救主啊，救主。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啊！怎么样得救呢？如果你今天是还没有信主的，你的朋友邀请你来到这个聚会啊，我们说信主很容易啊！啊，信主不需要到西天去取经，像唐僧这样的，不需要到大海捞针，不需要睡钉床啊，不需要怎么样子来苦待自己啊。圣经上说很容易啊，就在你的嘴边，就在你的心里，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呼叫主名就必得救，主耶稣啊，救我！主耶稣啊，可怜我！啊，主耶稣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啊，求你拯救我！我愿意成为神家里的人。就这样最简单的祷告就是：耶稣救我！是你的祷告啊。所以口里承认什么？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心里相信什么？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就是最简单的得救，就是宣告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在灵界面前宣告我啊。我愿意做神家的人，神的儿子啊，圣灵就内住在你的心里，你有赦罪的平安，这是真实的。你心里的内疚感、罪恶感、对死亡的恐惧，圣灵进来就给你一下子完全的，我们说就遮盖了，就涂抹了啊。所以圣经呼吁我们呢，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啊。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离弃自己的意念，在耶和华悦纳的时候，来向他求救。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求救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我今天呢也用中国的两个今日歌和明日歌来结束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孩子都用明日歌用的多，对吗？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后面是什么啊？我身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对吗？还有一个今日歌啊，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今日又过了啊，对吧？啊，所以盼望我们大家听到今天的信息啊，能够聚完会之后，向牧师、向带来你来的人来寻求救恩之道。十字架是一个救恩的标记，耶稣是真实的。今天教会有十字架，对吗？教堂有十字架，医院有十字架，对吗？基督教的坟场有十字架，这是拯救的记号，这是复活的记号。盼望我们进到神的家里来，得着这个救恩，灵魂苏醒。所以耶和华做我的牧者啊，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让我们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享受恩惠和慈爱。好，我们信息就到这里。